大家好，
我们是
玻璃兄弟波克，我是哥哥，
我是弟弟。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弟弟，因为我们请到的是在立法委员是已经是优质委员，对不对？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大数据的专家。
哦，大数据，
大数据，对，跟现在最流行的 AI 啊、智慧啊、互联网都是非常有关系的。然后重点是他非常的质询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句句理道理都非常的准，对。然后让质询的官员呢，就是非常的被他的这个质询的这种很锋那个犀利的风格哦，被震慑住，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而且非常年轻。对对，
没有跟你同岁啦。
其实我们俩是同岁，
只差了12天。
对，我是1月13号，你是
我1月25号。
对啊，
但我们星座不一样。
可是你是已经到水瓶那边的吗？
对对对
对，
你是那个前面那个摩羯。
对啊，可是虽然说我们只差生日差12天，可是他看起来比我小了一轮，对不对？12年的感觉。
会讲话。
那各位猜出来他是谁了吗？
好，
今天我们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高鸿安高委员，
欢迎高委员到我们节目。
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高鸿安。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高火源在那么忙的总质询的时间可以到我们节目上，所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让高火源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有趣的故事。第一个问题呢，那高火源
今天来被你们质询的，
对，我们今天
不是质询，我们
因为平常都他质询人家嘛，现在换 反方向，
我们是问问题，问问题，
不要紧张，轻松聊，轻松聊，
轻松聊，来来来。
那高火源一开始我们都知道他是其实一开始是郭董那个的一个得力战将，从鸿海的副总经理暨大数据主任到现在呢成为了国会立法委员，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职场转换的心情跟心路历程？因为我们都知道科技跟政治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联性的。
对，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说，诶，你在从鸿海集团或者是说过去其实我是资工的硕士，机械的博士，在转换到这个政治领域的时候到底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想说一个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因为其实两位都是制造业的先进啦，那我们以前像在鸿海集团好了，我们其实生产产品的时候其实在追求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我们讲说标准答案，就像比如说我在生产，我们以前鸿海可能生产的是 iPhone、那我们的公差不能够超过多少，你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
对，
就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出货。那像你们可能在华夏玻璃，也许我们生产这个玻璃瓶，那你玻璃瓶你的瓶口瓶身的尺寸也要是非常的精准，
没错。
所以我习惯上就是我从以前从科技理工的学历的背景或者是到工作的经验来说的话，我就会觉得全世界好像就是每一件事情应该要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可是到了政治领域之后，你知道你讲一句话，全台湾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可能因为政党的倾向或者因为什么方式，他其实不一定会认同你。
对，
所以这个是心理上最需要调试的事情，就是说每一个公共议题它不见得是有一个完全标准的答案，它可能是对于不同的族群它有不同的想法。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到了政治或者说从事一个公共政治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的心境上最需要转换的部分。
你觉得你自己到现在转换成功了
吗？两年了
也算是还算是有点熟不太熟的感觉，对。那你觉得转换的怎么样？
我觉得转换上其实还算蛮习惯的，比我自己当时就是被郭董一脚推入火坑的时候想象中的那个。对对对，
这个重点，这个很好玩，对吧？为什么郭董会让你进去这个领域？这要
就是他，
对，
够威狼 K 啊，雄趣就是。那他其实当时
他怎么跟你说的？
2019年4月的时候，他当时就是跟大家公布说他要参选这个2020的总统。那我那时候其实人也在，对，今天有点像打书业配。
可以。
就当时其实我人在深圳的工厂，在帮忙做这个物联网跟大数据。我们有一个新的产品线，然后我们开始在规划这个感测器怎么装啊。我想这你们应该都很熟，就怎么做自动化的数据采集等等。
对。
然后呢，就接到他的一通电话说：“哎，鸿安，我要选总统了，来飞回来帮忙。”那我那时候进到这是他的选举团队，我第一件事情做的是怎么帮他去行塑这些相关的 AI 的政见。还有包含去做一些国内的人工智慧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知不觉就又被放到政论节目上面去，就是帮忙在做一些辩论。
辩论，
就辩论之后，一辩就 一提就你知道成名了，就是好像感觉很会在政论节目上面跟人家吵架，
因为你辩才无碍啊，对不对？
没有，那时候就变成是好像哎，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个女孩子好像还蛮会吵架的。我那时候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人家还跟我说哦，你这查某囡仔就要改人冤家，我不爱跟你讲话。哦，对，但是其实你知道私底下是和善的，好。
对对对对，
那所以那时候郭董他要选总统的时候呢，嗯，后来其实跟柯文哲市长、柯文哲主席就说哎，嗯，那柯文哲主席说我们可不可以请你推荐不分区的立法委员，嗯，那这边跟各位听众小小科普一下，就是不分区立法委员其实通常他是走政党票，
OK，
他是可能一般来讲就是比较专业型的立法委员，
对，嗯，
所以那时候郭董就觉得说诶，其实台湾的科技立法很重要，嗯，产业的数位转型或者是国家的数位治理都非常重要，所以他那时候就推荐我进到这个不分区立法委员的名单。
哦，
嗯，对，那
等于是真的是听起来好像是被郭董推入火坑的感觉，有点那种感觉。
对啊，對，所以那时候也是在想象，因为其实他跟我提这个 offer 的时候，一般我们去面试一个，就是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看一下那个 job description，
对，
你说哎，这个 JD 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到底能不能适应这个工作？
對對對，
但是那时候我郭董跟我讲说哎，欸，你去当部分区立法委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啊，这个 JD 是什么？我的同事
好像没有 JD，
我同事都会在做什么这样。对，嗯，但后来其实发现进到立法院之后，我觉得就是稍微自己老高卖瓜一下，就是我觉得我的角色还蛮重要的，嗯，因为其实在政府的113个立法委员里面，其实真的有科技背景或者产业背景的相对来讲是蛮少数的，
应该很少了吧。
欸，如果说以资工来讲的话，基本上应该只有我啦。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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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所以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下，在整个国家在数位大数据这么多，而且尤其资讯安全这么重要的一个政策下，嗯，我觉得我的角色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超棒的。因为我觉得国家它现在面临一个产业转型啊，或者说科技转型，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资工背景、科技背景的这种政治人物化，会帮助国家的转型更顺畅，这是肯定的。
嗯，不过讲到这里哦，就是说，嗯，因为现在我们大家也常听到，最近常讲数位转型、产业转型，就是台湾很多就是中小企业都是从所谓的传统产业开始的。
嗯，
那现在你看这整个趋势啊，像从之前讲工业 4.0 到什么 AIoT 大数据化这样子哦，那整一个产业界它是朝着这所谓数位转型的方向过去的。那我想请教高委员，就是说认为那政府呢，在这种这趋势的这种比如说数位转型的趋势之下，那政府跟产业要如何去结合，或者你本身对这个数位转型在政府这一块有没有什么看法？
嗯，这也是我在立法院特别关注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在数位转型或产业转型上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他比较不是这个我们讲说工厂或者制造经验，但是我们以我们在做工厂管理啊，就是 IE 啊，或者是在制造相关的理论上，其实我们常常会含一个五个字，人机料法环。
嗯，人机料法环。
对，这你们两个应该就比我还专业多多。
不敢。
那人机料法环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维持一个我们生产的过程当中，你如果先要确保它的稳定性或者是它的效率等等，那这五个要素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我觉得在我们台湾在做这些产业的数位转型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相对于用这样的方式去提出人机料法环这样的概念。
嗯，
首先第一个就是人才。就是说我其实看到有很多的传统产业，他们要去转型成一个数位或者是运用他们的科技来提升他们效率，提高他们品质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传产不知道这个人才要从哪里挖。
嗯
嗯，
对，因为其实可能相较于我们讲说新竹当然有很多半导体产业或者是科技产业、软体产业，他们可能对于本科生，就我们讲说资工啊或者是理工背景的学生的出路来讲的话，可能比较倾向往这边。
对，
但是有很多的传统产业，他们的工厂或者是他们的 domain 也需要很多这种数位转型的人才。
对，
嗯，所以变成说他们的产业会相对比较困难去找到这样的人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就应该要来进来协助他们。
嗯，
比如说怎么样让学用合一，就是我们在大学的端他们培养人才的时候就能够考虑到这些传统产业的需求。
对，
那及早的让他们去做一个媒合平台，很像我爱红娘，你知道。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平台的搭构其实很重要。因为其实像我们做的传统产业，像华夏玻璃传统产业，可是我们在找所谓这种 AI 啊或者 AIoT 的人才的时候，其实那个困难度是真的有的。
是，
对，因为你光是要吸引这样的人才来传统产业，它就本身就已经是个门槛了。所以说如果有个很好的 platform 可以就是 当作是一个媒介 match up 的桥梁的话，其实那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嗯、
对，而且像我之前是我念的机械是在 Cincinnati， 在美国，
哦、美国 Cincinnati、嗯。
那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偏德国的这一种工艺类的大学。嗯，那我们那个学制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大学部是念五年。嗯，那这五年呢，你就是会有一半的时间可能 rotate 到产业界，就是让学生在学校。可能一个学期，然后下个学期你可能就到产业界去工作。嗯，那工作完以后，下一个学期回到学校，你又可以再去检讨说我的学习上面有什么样的课程可以去增加。
就像是 co-op 的概念。
Yeah, 它就是一个叫 co-op 的机制。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产业界跟学校它是一个蛮密切去配合的一个状况。嗯，那这样的话，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才，他对于产业界也熟悉，那产业界也可以及早的告诉学校说他需要什么样子一个职能的一个人才，他希望提高。
这种 co-op 的方式在台湾其实比较少、嗯
欸、目前还没有。
我真的没有，
应该是零、
啊、我几乎没有听到说有 co-op 的方式。
对，其实上海都还有在引进这样子的一个上海交大。它其实
我原先讲，我就是特别有感，因为我记得我当初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去做 co-op。
OK，
对对，然后 co-op 真的是，哎、欸，你再回到学校再去选课的时候，你就真的会选一些比较。想要往那个领域发展的课这样子，
没错，我那时候也是透过这样子一个 co-op 实习的机制，我到那个 Lam Research 半导体的设备厂商、嗯、对，就是去实习、嗯、然后回来以后你就会更知道说你要修什么课。好，这才只是第一个人呢还有人机料法环嘛。那机的话、嗯、其实我觉得数位转型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工具，
对，
比如说我们在讲智慧机械啦，或者是我们的物联网的这些感测器等等、嗯、那这些就是怎么样能够提供好的工具让厂商他们可以去投资去使用。所以像我在今年的这个一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临时会，我就有修法通过这个所谓的产业创新投资条例。嗯，它就是说我们现在投资的时候，如果厂商他愿意投资所谓的智慧机械，他可以有投资抵减，那我们是把它的年限再往后延长。嗯，对、
okay.
所以要透过一些你讲说只是诱因的法规去让厂商他们愿意去多采用这些感测器啦或智慧机械啦这一些、嗯、让他们投资是有激励的诱因在里面。
对，
那再来料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资料
对，
因为数位转型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那个什么矿产就是大数据。嗯，所以怎么样
你的专业
专业对
对，所以像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去美国念书之前，我们其实有在推一个叫做智慧机械的云平台。嗯，那它的做法有点像是每一家厂商它可能有一些机械，它就有一个所谓的机上盒。嗯，那这机上盒把一些数据收集回来之后，诶，到这个 platform 到这平台上面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开发 app。嗯，那这时候你就会把数据跟大家的众人的智慧一起集结在平台上、嗯、所以这个就是料的管理。
料的管理，
对、
okay.
那再来的话法就是我们讲的 know how 或者是我们讲典范转移、嗯、
典范转移、嗯、
也就是说今天像我在那个美国，其实我们之前有投一个公司，有一个公司去参加一个叫 WEF 的那个世界经济论坛里的灯塔工厂。嗯嗯，也就是说他让就是有一些工厂他做这种数位转型做特别好，他就把它变成一个典范、嗯、然后就有点像灯塔一样让大家可以看着知道诶怎么去做、
哦 okay、
我觉得这也蛮重要，因为其实如果今天模仿是最好学习，
对，
就是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工厂他已经做了某一些事情，然后比如说运用了、嗯、我们讲物联网啦 AI 啦大数据啦，他真的转型成为某一个就是不同一样的业态的时候、嗯、其他的工厂他就可以知道这个过程中间他可能犯过什么错、嗯、或者是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加速它的效率，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就是美国人常讲 best practice 嘛，对，
yeah, yeah, yeah.
就是最好的一个范例，可以这样讲，
没错、嗯、那最后一个环境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关的一些我们讲说法规啊，或者是我们讲说 share resource， 像你要打到数位转型，你其实 5G 这个 infrastructure 基础的建设很重要。嗯，就是新的基础建设这些 5G IoT 啦，或者是你讲说有一些大家可以共用的这些工具平台，这些我就觉得非常重要。
对
对，所以人机料法环，我觉得政府要想办法打造这五个事情。
哇，这听起来是一个不容易的工程，可是人机料法环听起来是数位转型要成功，好像这六个面真的要去到，
人机料法环五个啦，
五个，
对，这些我觉得
真的需要，
就像就是你要创造任何新的这个科技的话，它应有它的环境啊，像刚才就讲到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需要大家去讨论和学习的，因为台湾目前我是觉得虽然有很多公司在讲，然后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力量还是太分散了，嗯。
我觉得你刚刚讲第六个，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可能基调
真的有六个，
对、
okay.
第六个我帮你加一下，就是要懂得这一些科技，懂得产业的政府的人才也很重要。
嗯，对，
就是又要有人去就是帮忙做这些科技的立法啦，或者是相关的政策的拟定，甚至像有一些业界科技专案的补助的方案，这些方向都要有政府里面要有这种数位的人才来协助嘛。
我觉得委员最近
反正里应外合，
最近不是做了一个联盟吗？在那个立法院做个联盟。
对，我们郭董还有来给我们站台一
样。对、啊、那就是你讲第六个方案嘛。
第六个方案。
就是、有人在政府这边去做一个联盟，然后让这些人机疗法环的那个观念能够灌输到政策里面去。
没错，而且我们接下来也会有数位发展部。
数位发展部。
对，数位发展部的话，其实就是有点是说，哎，过去我们的部会可能是经济部啦，或者是这些科技部啦，但是可能好像没有一个比较偏向，就是完全是数位产业的这样的角色。
哦，
所以数位发展部也即将应该是在今年六七月的时候，可能就会挂牌开始运作。
哇，非常期待，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相信这对产业的帮助一定非常大。那我们刚刚讲到科技，讲到数位转型哦，不得不提到新竹了哦。因为新竹它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新竹是科技城市，那我认为新竹呢它也是台湾的外销的桥头堡，对不对？我们台湾很多这种外贸的这些revenue 就是说这些营业额都是从新竹来的。那高委员你认为说新竹应该要什么样的发展来加强台湾的这个软硬实力呢？你觉得？
其实新竹之前依据那个园区管理局他们所提供的资料的话，其实去年哦 ,2021 年去年就超过 1.5 兆的营收。
哇。
所以其实真的是算是说帮台湾创造了非常多的一些 GDP 的成长。
真的真的。
对，那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是要，就是我们不能够永远就是看到光鲜亮丽一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努力的地方去维持这样的地位，甚至在往上成长。比如说像我们园区很多的产业界通常在喊的叫五缺。
嗯，
就是五缺的问题、那有一些可能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缺水缺电、缺水缺电缺地，然后缺工缺人才。我想这五缺应该是，其实说真的啊，每次只要到选举的时候大家就会拿出来开始一直在讲
一直讲。对对对
对，但是实际上的这解决的作为，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一直不停的去处理。那甚至到了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大家甚至说这个五缺还有新的五缺。
嗯，
对，它的新的五缺是什么？缺料、缺柜，就是你知道缺货柜。
货柜、
哦、对，
最近海运
还有
很 crazy，
yeah， very crazy。然后还有缺片、缺晶片。
哦，缺晶片。
对，因为其实你知道竹科有很多就是围绕在半导体相关的。
对，
那其实晶片一缺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也蛮辛苦的。虽然说我们也是有晶片的，就是其中 part of 的供应链。
嗯，
对，然后还有像缺工，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缺工。嗯、
对，然后最后就缺疫苗。所以、就是、
谢谢郭董，好不好？
谢谢
郭董，
谢谢钱老板，谢谢钱老板。
对，
所以缺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政府他我们就不能够说，好像是到了缺水的时候，大家就想到缺水的事情。可是过了之后，因为你知道，就是台湾的气候现在就是一段一段。
对，
像去年有很极端的时候是水太多，
对，
有很极端的时候是完全都没水。那我觉得在没有水的时候才去想这件事情，还不如你就是每一天就是都要去思考这些事情。
嗯
对。那再来当然就是说，因为其实有很多，就是在新竹有很多像比如说工研院啦、青椒啊，其实很多的公部门跟学界怎么跟产业去做接轨，这个也很重要。
嗯
那最后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外来的比如说我们讲说在工人的部分，或就是移工
嗯，
对，或者是说像高阶的这种外商的主管，那甚至像是有一些国外的学者等等，其实在新竹未来可能会在这个部分会蛮多需要去做，包含像双语城市的这个环境，友善的环境。对，这些都还蛮重要的。
比如说印尼来的啊，然后越南来的啊，大家都可以变成一个像是一个 mini 国际村的概念。
对，
对， 对，
其实你在美国也就是对念书工作过，其实你就会知道，其实新竹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交流是非常密切，不管是技术或学术上的话，那其实应该会有很多需要做这件事。
其实新竹未来我觉得像是 Silicon Valley， 你们不觉得？
我们其实是希望把它，
我们是希望把它变成像是一个矽谷的概念，对吧？就是各国的人才，你不管是印度啊，不管是欧洲、美国啊，或是越南啊，或是印尼啊，都可以在这边生活，然后成家立业这样子。
对，我们要就是当那个抢人才，我们要跟国际揽才。
对，
我们要用力的把人才吸过来，这个是一个任何国家都很重视的一个议题。
对对，
那我们尤其又站在这种半导体的科技这样的一个前沿的城市的话，更需要去思考怎么样制造一个就是产生一个宜居的城市。我这个宜是适合居住的那个宜，
适合居住的宜。
对，那让他们也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友善的，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不分国籍，然后只论他的资质跟实力，希望他们都可以来台湾定居，然后创造更大的成绩，这样子。对对
对
对，
把智慧聚集在新竹，然后再用这聚集的智慧去创造更多价值。
嗯，哎、欸，不错不错。
对啊，你要是不是
不
你爸一通电话，你也不一定
会。我应该继续待在纽约，
你的智慧就会继续在、
啊、
留在纽约，对吧？
就在 Wall Street 继续贡献，
我的智慧继续留给那个纽约的银行。
台湾就没有这么帅的执行长了。
谢谢委员。
那委员啊，那而且这边是问一些比较就是个人的问题哦，就是说因为在看你的工作啊，还有就是你的热情，对不对？那当然就是每个人嘛，因为我们常在节目上常在讲说，每个人就是说除了工作之余，那在生活上面，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喜欢从事什么活动，或者是有什么嗜好？对，因为你知道我们常在我们自己节目上讲过 work-life balance， 那就是工作和生活要有平衡嘛。那你自己本身对有什么对这方面，比如说你会去做什么运动吗，或有什么嗜好吗？
嗯，我小时候是乒乓球校队。
哦，
对，所以我还蛮感谢就是爸妈小时候让我培养了一个就是运动、嗯、就是说这个运动是你擅长而且你喜欢的运动，
是你抒压的，专门就打乒乓球。
对，虽然小学的时候打校队打到怀疑人生，每天那边捡球捡到我到底要捡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对，但是就乒乓球这个运动的话，其实确实就是诶，你可以找到很多各路好手，大家一起来交流。其实这件、
okay、
这个运动是我到现在都
还
蛮感谢。
还在现在还有在打乒乓球？
有、okay、现在都还会打，偶尔还是去垫一下别人这样。哇！哎、欸，我们在立法院还曾经办过桌球，小小的桌球比赛。
那你应该，
那您
第一
名
的。
我那时候对手好像是三 Q 吧。
三 Q， 那陈波威有打赢你吗？打不赢吧？
那一次好像有赢啦，我们有赢，对、
哦，
我们有打双打有赢、
okay, okay。
对，然后还有另外的话，当然就是阅读这件事情。嗯，
你都喜欢阅读什么书委员？
其实以前就是会各种书都会念啦。其实我
因为大家都叫你理工小姐姐，我在想说你会不会阅读理工以外的书呢？对
哦，当然会啊，因为其实阅读的部分的话，我其实还蛮各种什么都读的。
OK，
对我还包含什么就是惊悚小说、
哦、
臭家苗这一类的我也会读。
Okay。
然后像一些比较像最近也在读那个梅克尔的传记
哦，梅克尔传记
之类的。
Okay，
对，
okay。
那最近其实
涉猎很广、
嗯、但是最近的这个因为从政的关系，就这两年的阅读已经大部分偏向是阅读新闻类。对，就是变成是你要一直不停的看新闻、
就是、工作需要了。
对，
对、啊、
而且阅读的方式也变成从纸本改成是用手机或 iPad。
嗯嗯 嗯， 嗯，
对，所以其实真的变化还蛮多的。
哎，我想额外问一个小问题、嗯、就是我看你的那个影片或是说你的那些新闻也好，就是你对这个数字的敏锐度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那个你对数字的那种感觉好像几乎是我以为你之前是从事金融业，就是像在华尔街一样，就是你怎么有这么敏锐的这种数字敏感度，是在鸿海训练出来的吗？
其实我们以前在、嗯、其实你从资讯工程到机械，然后再到就是科技业，其实说真的一路以来应该大家都每一个不管是简报啦或者是研究、嗯、其实应该都跟数字脱不了关系。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都很习惯就是跟老板报告的时候，你跟老板报告不能用我感觉，我觉得怎么样，就是你通常是一定要有数字来继续佐证，
要数字佐证当证据。
然后你可能 21 是跟 2B 嘛，就是你以前怎么样，然后你觉得这样的方法未来它可以提升多少个百分比这些、
嗯、
所以其实应该算是说是一种内化的，就是你习惯用这样的数字去做很多的思考。
因为我发现你用这种方式去问政的时候，其实很多现在政府官员他不太习惯
对，
因为他们不一定有像你这样的训练的背景，所以说这个还蛮特殊的。
对，
对，
像最近我就有一个总职学的影片，就是短短的
我们俩都有看
啊，你们都有看。
对对对 对，
对， 对，短短五天内就突破了30万人次。
对啊，
点阅。然后之前也有一片好像也是短短时间内就点破百万、
嗯、
对。然后大家在底下留言，因为我其实都会去看留言啊、
嗯、
对，我所以不是太闲，就是很想要知道一下大家对于就是问政的评价。
嗯，
那我就发现底下其实大家都会讲一句很共通的话，就是说就是我的问政其实没有太多情绪化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对
对，然后就是可能都是用一些数字或什么，然后很平淡的问题，然后就是可以达到那个效果。他们所谓的效果就是说官员的就是可能做没有做好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平淡的问答里面就可以很明显的被看出来。
我觉得这个方式很特别，因为
就是蛮特别的一个方式。
因为台湾的这个国会的那个殿堂那个问政的方式千百万种，就是这你像你这个风格的我觉得是现在是第一，很少见到，
非常独特。对，
其实那时候
因为我们都习惯以前小时候看到的都是那种就是啊啊啊，
哎，我可是在摇滚区哎。他们那个时候有人
会拿布袋戏啊，有人拿什么的，啊，对吧？
内脏
哦，内脏。
我看过最特别的道具就是猪内脏，而且他真的在，因为那天我在摇滚区，他们是想要呈现。其实我后来能够理解，就是他们用这样一个比较 dramatic 的方式，他们其实是想要表现出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OK。
然后让他们的选民可以在媒体上
看到，
因为你没有这么夸张的表现，其实媒体有时候不见得会报道。
对，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运用内脏来表现出来说，哇，这个猪只的莱克多巴胺的这个扩大进口很严重。对，然后那一天其实我在摇滚区，那应该是我从政以来第一次的一个震撼教育，就是真的味道蛮重的。因为我们是下一个质询，你知道那个地板上整个血肉模糊啊，哇塞，然后味道非常的扑鼻，
然后你还要表现得很理工小姐姐的样子在那边。
对，我们就是下一个上去质询。对，所以刚刚那个 Richard 你问到一个问题是，其实为什么我最近在看梅克尔传。其实梅克尔很特别，是他是物理学家。他是物理学家从政，然后他的那个评价也是属于说，他不像那种美国的法国的那种政治人物，他的演说都是很慷慨
对对对，
他也是属于这种就你知道平平的
平平稳稳的。
对，但是我觉得政治或者是说我们国家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就是比如说有用数据论述的，那也有能够有这种就是非常有魅力的这种，我觉得比较平衡一点啦，不能说只有某一块这样子
比较精彩嘛，不要永远都是用同样的那种激情或是 dramatic
的方式。市场的多样性，
对啊，我觉得这样社会 会比较有多样性，
对对，
比较好玩，
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对，而且比较好玩一点，对不对？
而且可以从新的观点去看各种事情，对不对？而是不是一味就是说从个人观点或是个人情感，对不 对？就是由数据分析有没有，这个是非常科学理工化的方式去看这件事情。
尤其我觉得政治的意识形态有时候太多的时候，其实选民有时候会把太偏向某个政党倾向。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啊，然后因为 Winston 你刚刚讲到嗜好或者是喜欢的事情，我其实还有一个最喜欢的事情是背包旅行。
哦，backpacker。
但是已经就进到国会两年来，我也都没有出国，
应该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吧？
对啊，因为以前就是可能像比如说跟着郭董出去出差嘛，然后去美国，他去见川普，然后我们可能就会顺便就是可能去某个地方去游览一下，然后。像印度，我之前跑印度在出差的时候也是会去印度稍微 backpack 一下。哇，现在已经就是完全没有这个。
我发现那个高伟是个非常独立的而且新时代的女生，对吧？很，她就自己背着背包就直接走，也不会怕那边会有什么危险，就直接去了。
我去印度的时候大家都一直不停的警告我说拜托你不要去好不好。但我们那时候是去卖东西啦，
对，
去卖物联网的 solution， 所以那时候还是去玩了。
很酷很酷，我觉得。好，最后啦，最后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或是观众分享的一些小秘密啊或有趣的事情？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你现在的老板会北高400公里嘛，对。你会跟他一起挑战北高400公里吗？
哦，他那天真的是我，因为我看到半夜三点，就是他北高那一天，然后他连上厕所都要人家搀扶。
哇，应该骑到脚软了，
真的，我觉得那是他体就是怎么讲，就是突破自己体力的一个方式啊。对，那如果要像我说有一个小小的计划的话，我确实就是最近有一个小计划，是我想要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背景就是有帮很多产业做数位转型的辅导，然后做 AI 的辅导，所以我就很想要在新竹，就是因为新竹有很多的这种传统产业啦，或者是食品业也蛮多的，我很想要去看看就是那些自动化或什么的，就是帮大家去解密这个事情。所以我一直很想说可以来拍一些就是你知道就是片，然后来介绍这些新竹的隐形冠军或在地的企业。
很棒，很棒。
所以我想说，今天既然都来到这里，我
顺便拍一下。
华夏部门应该对两位应该可以当我的台柱一下。
可以
。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好奇，说，哎，到底所谓的工厂自动化是什么？是真的有一个机器人在那边跑来跑去吗？
嗯，
还是说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们在讲玻璃瓶好了，
嗯，
那玻璃瓶这么多，然后这么高速的批量的制造，你怎么样去确保每一个玻璃瓶是好的？
其实它是透过，就像刚刚我们在整段对话讲，它是透过就是说，不管是协作型的机器人啊，还有自动化的那种包装机器啊，然后再搭配一些电脑哦，去达到一个就是说让我们整个流程能够更一化，然后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呈现。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还蛮有趣的。
对，
然后我觉得那些画面可能也会让大家蛮想了解的，所以我就自己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国事如嘛，那个 priority 被我排到后面。 对，所以我希望可以就是在这边也就是小小就是励志一下，说希望可以赶快把我的这个小小的计划秘密计划可以赶快启动这样。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然后你们两个要帮我就是对开箱华夏玻璃。
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
义不容辞。
OK OK。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我们请到了高委员。那委员他不只是问政很用心，然后他也对包括科技产业数位转型、传产的转型，然后新竹的发展，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小兴趣、小嗜好跟大家分享。哎，弟弟，你有没有觉得说，好像我们现在讲到政治人物，跟以前的钢管
是什么？
讲错了，观感都
观感
不太一样。
观感
对，
吃螺丝很少看到你吃螺丝哎，
我看到委员这么，
对，我看你主持 podcast
年轻又漂亮，我就有点害羞嘛。哦，
对，观感
会害羞很正常。你不知道觉得吗？就是观感不一样哈，对不对？
嗯，对，就是而且这个思绪和思路都很清楚之外，然后他有点
清纯
，连你也中了啊！对啊，
而且还有数据来去佐证这些事情。
对，
我觉得他就是像一个就是非常有活力的科学家，
有活力的科学家。
现在是进入政坛的科学家，
进入政坛的科学家，
对，步入政坛的科学家。可是我觉得表现非常的棒，我们也好好请大家好好支持委员的那个书，对不对？面试郭台铭，
对啊，真的，
对不对？
书，希望可以赶快再版，
一定可以的，好不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委员来到我们节目，谢
谢，
谢谢，
玻璃兄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哎，那我们照个相，所以可以当做封面这样子。
太好了。